主啊，我们将这个时间奉献给你，求你用这个时间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造就，让我们认识你更完全更深入。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主，我们不但要明白真理，真是求你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求主今天晚上是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而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不至于空空的过去。我们愿意坐在你的脚前，接受你自己的训诲。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的名，阿门。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中心就是认识耶稣是救主。我们已经看过认识耶稣是神，今天晚上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在耶稣是救主这个真理上。刚才我们读的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所以得名为耶稣，因为这个名字表示一个很清楚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他要将属他的人，就是我们，就是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罪恶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综合的名词，它的含义很广泛。罪恶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呢，至少包括七方面的意思，而在这七方面我们都需要主耶稣拯救我们。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主耶稣把我们从这七方面与罪有关的事上拯救出来。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全面的思想这救的道理，到底主救我们是救什么，一个自救的人是从什么里面被救出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对这个真理有一个全面的透彻的完整的了解，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的。罪的第一方面就是罪的刑罚， The guilt of sin。 罪的第二方面就是罪的律， The law, L-A-W, The law of sin。 罪的第三方面就是罪根， The root of sin。 罪的第四方面是罪的无知， The ignorance of sin。 罪的第五方面就是罪恶后面的那个恶者， The person behind sin。 第六方面就是罪恶的社会势力，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sin or the corporate power of sin。 第七方面是罪在我们的身体上的作用，The physical consequence of sin。 我相信这个七方面把罪恶对人类的作用可以大概的包裹在内，我们一样一样的来思想领受。我们思想领受的时候把这各方面都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看一看我这个基督徒所得到的拯救单单是一方面的，是部分的，还是完整的全备？我是不是完全的从罪的作用里面被拯救出来？第一方面我们先看罪的律， The law of sin。 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这是两章非常重要的经文，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很小心 来研究这两章书，可以从其中得到很深刻很重要的了解。在这两章里面啊，告诉我们五根律，这五根律在那儿交战，其中就包裹了犯罪的律。我们很简单的来看看这五个律，因为我们看了这五个律彼此的关系，我们就能够清楚的了解罪的律的作用。第一个律，我们看第27章23节，7章23节当中有四个字，心中的律，心中的律，这是第一个律。这个律还有一个名称，是在上面的一节第22节当中的一个字，我里面的意思，那个小字说我里面的人，心中的律也叫做我里面的人。第三个名称，保罗把它叫做我，干脆叫做我。好，第一个律，三个名称，心中的律，我里面的人，我。这个律用我们普通的话来讲就是良心的律。好，我们就不管这三个名称了，我们只用一个统称来称呼它，良心的律。好，这是第一个律。这个律怎么样呢？非常的好。你看第16节告诉我们，这个良心的律啊，是因从律法是善的，他同意神的律法，这很好了。下面这18节第2句，立志为善由得我，这个良心的律啊，他会立志行善，这很好。他还如何呢？第22节末了一句，是喜欢神的律，他同意神的律，他立志为善，他喜欢神的律。你看这个良心的律多么好，在我们每一个人里头都有这个律。但是除了这个律以外，还有一个律，很可惜，也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我们看第23节，当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下面末了一句，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肢体中犯罪的律，简单的讲，罪律，这是第二个律。这个律厉害得很，随时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肢体中。第三个律，我们看22节末了的三个字，神的律，这就是指着旧约的律法讲的。第四个律，我们看第八章第二节末了的一句，罪和死的律，死的律。第五个律，我们看八章第二节第一句，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好，五个律，第一个良心的律，第二个犯罪的律，第三个救援的律法，第四个死的律，第五个是生命的那个圣灵的律。这五个律彼此的关系如何？首先，良心的律和犯罪的律交战，两个打起来，哪一个得胜？这个犯罪的律得胜。结果如何？就产生了一种情形，在第7章24节23节，7章23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结果如何？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良心的律打败，被掳去了，让他服从犯罪的律，不但服从他，还助纣为虐，帮忙他。所以我们的良心呢，常常给我们了 justification of the wrong things we do。我们做错了事，我们还有名正言顺的很多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是我们的良心帮助我们这个犯罪的律。那么在这个时候啊，神的律来了，表面看是好了， 神的律来一定是帮助我良心的律了，但是神的律实际上来做什么呢？他伸出他的拳头啊，打我一拳，把我打倒在地。为什么？因为我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神的律法来审判我，所以把我打倒在地。为什么神的律是好的，而结果在我的身上产生了反作用呢？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解释，他说我们是属肉体的，而神的律是良善的，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不能够遵守那个良善的、那个公义的神的律，所以神的律在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身上只能够产生反作用。在香港有一个中学，有一天我到那个中学去讲道，那位校长带我从那个电梯往第七层楼去。在电梯里面啊，校长给我讲一件事，他说你看这个电梯的墙壁上有用刀子划的字。他说什么时候这个出现的呢？我们刚刚建好这个电梯，我就报告说你们都注意了，不准一个人用小刀啊在这个电梯上划。他说我没有报告一天没有划，我报告过第二天就出现了这个。他的报告是好意啊，但是呢不报告没有事，一报告就出事。这个好的律法就是引起了人里面的另外一个东西的反应，所以保罗在上面第七章的第八节这样说，罪乘着机会借着诫命，换句话说，罪借着神的好的律法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神的律法发动我里面的罪，好的律法有了这个坏的作用。保罗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神的律法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律来是审判我们，把我们打倒在地。打倒在地的时候，第四个律来了，死的律跳过来了，他伸出他的手啊，就掐住我的喉咙，我就在死亡。这个呼声啊，有一个历史的背景，从前罗马帝国有一个很残酷的死刑，怎么样执行这个死刑呢？把一个活人和一个已经死了的人面对面用绳子绑在一起，面对面一个活的一个死的绑在一起，以后就丢在外面，他就一直到饿死，一直到怕死，这种啊的刑法就是最残酷最残酷。保罗这个呼声的后面就有这个背景在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被绑在一个屈死的身体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别的能脱离啊，你不欢喜一个人你可以跟他离开远一点，连结婚以后如果你不欢喜你太太，不欢喜你的先生啊，都可以借故啊离开远一点，但是自己没有办法离开自己。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不可能离开这个屈死的身体啊，我永远跟他生活在一起啊，谁能救我？这是他一个很痛苦的悲惨的呼喊，这是头四个律交战的结果。但是我们感谢主，第五个律来了，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我从这个痛苦的情况里面被释放出来，被拯救出来。怎么就拯救的？在基督耶稣里有圣灵的工作，这是保罗自己的经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个圣灵的律在我们身上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保罗自己生命的经验。他原来有一个绝望的痛苦的呼声，但是后来七章二十五节变成一个欢呼的胜利的呼声，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一个绝望的呼声变成一个胜利的呼声，我们被从这个罪的律里面被释放出来。 这个肢体的律被叫做被称为犯罪律，这个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啊。罪恶在我们这个肉体里面啊，根深蒂固，它的座位在我们这个肉体里面，借助我们肉体的情欲发作出来。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事，就引起我们这个肉体里面的情欲，里外响应。肉体里面有那些东西，世界里面各样的事，正是为了那些东西而预备安排的。所以世界引起我们肉体的响应，合在一起就把基督徒打倒，这是很厉害的一种罪的诠释。我们靠着主，要胜过我们里面那个肢体的罪的诠释，我们必须小心，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世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引起我们里面的那一个肢体的罪律的响应。如果我们想得胜，必须要避免这个里应外合。所以圣经说要逃避情欲，圣经不是说我们要走进情欲然后抵挡情欲，不是这样，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战术。这个圣经的那个 strategy 很好。今天早上雨牧师说，我们对付魔鬼不是逃避魔鬼，你逃避他一定追上来，逃不了的，是抵挡魔鬼。但是对情欲呢，不是抵挡情欲，如果你靠近情欲啊，你在抵挡他，你的理智已经不清楚那个时候你糊里糊涂的就被他掳去了，你就屈服在他的权下，你就落在他的圈套之中。圣经说逃避情欲，离开越远越好，不给他机会，我们避免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肉体的罪律的响应，里应外合那个作用，我们无论如何要避免。我们的胜利在我们这个逃避的智慧里面，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记得。好，第二，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根， The root of sin。 这个罪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这个罪根是什么？就是自己取了神的地位而代之，自己取了神的地位而代之，这是罪的根本的意义。我们自己的意思而代替了神的意思，这就是亚当夏娃堕落那个根本的原因。神说如何如何，但是亚当夏娃说不，我们认为如何如何。你看在以赛亚书53章预言到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很奇妙的一张弥赛亚的预言，在那里说弥赛亚担当我们人类的罪。什么罪？只提到一个罪，只提到人类的一个罪，那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说，我们众人都入羊偏行极路，只提到这个罪。耶和华什么众人的罪业都归到他身上，但是跟着只提到一个罪，就是我们众人啊偏行极路，不要神的路，我要我的路，不要神的旨意，我要我的意思，我要这样我就这样，我的路我的意思我的意志，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最根本的罪就在这，一切的罪都是从这里生出来的。我们普通的话说，这个世上的很多的罪恶都是从自私自利来的，这是一般的人都同意的。自私自利是普通的话讲圣经的一个道理，圣经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自己取了神的地位而代之，从这里就产生出千样万样的罪，万恶世界就从这里这个根里面生出来。你看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深深地相信连十字架这个刑具都有神那个美好的安排在里面。我们说 cross 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十字架的形状，另外呢是违反的意思。我 cross the road， 我穿过它啊，你 you have crossed me 啊，你违背了我的这个意思。 cross 是违背的意思，原来神的旨意好像一上下一条线，人 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人神相通的一个和谐的美好的圆满的关系。但是亚当夏娃 crossed the will of God， 来了横的一条，这个成了十字架。我自己深深的相信，这个十字架被神拣选成为耶稣基督受死的一个刑具，有神一个很美好的很清楚的旨意在里面。人类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 crossed the will of God， 耶稣基督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他要死在这一个十字架上，而他是顺服了神的旨意而死的，他把自己钉死在那个地方，他把自己否定在十字架。人类根本的问题的发生是因为人类否定了神的旨意，肯定了自己的意思。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人必须要否定自己的意思来肯定神的旨意，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人类的堕落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是在这样一个处境之中。耶稣基督解决了我们罪恶的根本的问题，也是在这个统一的处境之中。正是相反，耶稣基督说做的和亚当夏娃说做的正是相反相对，一个是否定了神的旨意，因此人类堕落，耶稣基督肯定了神的旨意，否定了自己的意思，因此成全了救恩。好，耶稣基督不但自己上了十字架，背了十字架，他对跟从他的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主耶稣对那些要跟从他的人唯一的条件，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肯背你的十字架，你不能跟从我。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否定自己，舍己，否定自己。主耶稣的路是否定自己的路，十字架的路是否定自己的路。我们跟从主的人是走在一个否定自己的路上，这是十字架根本的意义。所以基督的十字架解决了这个罪的根，就是 self-assertion against the will of God， 现在是 self-negation， 现在我们把神的旨意高举起来，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在这里看见十字架的根本的意义、中心的意义、深处的意义。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意义，我们对十字架真正的那一个含义我们还不了解。在启示录最后的地方，我们看见两个大臣代表人类的两个归宿，两个总的归宿 two destinies。 第一个是巴比伦大臣，第二个是新耶路撒冷城。这到了最后的时候啊，两个城代表人类的两个归宿。巴比伦大臣代表什么？代表与神为敌的一切的一切。为什么用巴比伦来代表这个意义呢？大家晓得巴比伦这个名词是从巴别来的，而巴别是什么意思？巴别是大巴别塔的地方，巴别塔是人类高举自己，在神的面前骄傲，要取神的地位而代之，因此产生了混乱。人类的混乱从哪里来？灵性的混乱从哪里来？家庭的混乱从哪里来？社会的混乱从哪里来？道德的混乱从哪里来？整个世界的混乱从哪里来？就是人类高举了自己，要取神的地位而代之，在建造巴别塔的地方。而巴比伦就是从这个巴别两个字来的，所以巴比伦根本意义就是高举自己，取神的地位而代之。所以圣经里面用巴比伦这个名称来代表一切与神为敌的人或物，在这个大城里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毁灭。但是另外一个城新耶路撒冷，那是什么意思？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见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形容新耶路撒冷用一句话，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信耶和华的人好像幸福，和基督合而为一。他们之间有爱的结合，有爱的联系，这是新耶路撒冷的特点。当巴比伦城只与神为敌，高举自己敌对神，新耶路撒冷是在爱中与基督的联合。在这两个大城里面，人就有这两种的特性。最可惜的是什么？在第十八章讲到大巴比伦城的时候啊，忽然从天上有一个声音呼喊说，第四节，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神向他的民发出呼声，他的民在哪里？在大巴比伦城里面。这是稀奇的一件事，矛盾的一件事，属神的人竟然在大巴比伦城里。但在最后的时候，神向这些百姓发出呼声，要他们出来，要他们出来。正是在旧约里面，神向那些住在巴比伦里面的人发出重复的呼声一样，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十节、十一节、十二节，重复的呼声说，我的民啊，从巴比伦出来吧，从巴比伦出来。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属耶和华的，但他们的生活的圈子是与神为敌的，是在大巴比伦城里面。今天我们再次听见这个从天上来的我们的天父的呼声，要一切属他的人从这个大巴比伦城，从与神为敌的那个生活的圈子里面出来，分别为圣。这是最后的呼声，这是全部圣经里面最后的一个呼声，要属神的人从与神敌对的那个生活的圈子里面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我们实际的那生活的圈子到底是在哪？是在新耶路撒冷城，还是在巴比伦城？主耶稣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根，就是自己。第三，神救我，主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罪行 the guilt of sin。 我们看宝贵的这节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第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他是无罪的，他替我们成为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父神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所以在上面说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怎么样和好方法呢？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不将他们的罪归到他们身上。归到哪里？归到那个无罪者的身上，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很明显的是在死的脚印 substitutional death。我在新派的神学院读书，这个所有的新派的这个赎罪的理论，我都要读，都要考试。但是我读来读去，想来想去，我的结论是什么？ The substitutional theory of the atonement 还是最好最好的一个解释。 Biblically, theologically, morally, practically 都是最好。Biblically, 这个 substitutional death of Christ 是能够最自然的解释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经文，一点不要勉强，别的理论要勉强，这个解释不要勉强。 Theologically, 这个理论并不是像那些新派的神学家所说的这个理论呢，给我们一个 debased moral picture of God,把神的 moral nature 降低了，不是。他们故意的要 distort 这个真正的代词论，为了要他们的理论好像有理，有个 distortion 在里面。
如果我们真正按照圣经的那一个解释，我们看见在神学方面只有这个 substitutional death of Christ 能够使那一个 the doctrine of si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holiness of God 能够很好的合在 morally 我们看见这个解释能够使我们对神的那个 high moral nature of God 看得更加清楚 a high moral view of God practically 这一个代死的理论历世历代以来激励了千千万万基督徒让他们爱主更深更多所以我自己最后的结论还是这个圣经的这个基本的信息基督为你死了替你死了不但是为你死了他在你的地位上死然后我们那个罪的刑罚就去掉了罪的刑罚就从我们挪开无罪替我们成为有罪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基本的救恩的意义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这个救恩的意义我们恐怕在神的那个救恩的安排上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得着第四主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的无知 The ignorance of sin 罪有它的各种的性质在它的理智方面是 ignorance 无知我们不晓得罪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犯罪怎么是得罪神怎么是违背神的旨意我们在这个无知之中犯了很多的罪耶稣基督来把真理告诉我我们有了这个真理的亮光我们就晓得什么是罪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遵循神的旨意避免那个罪耶稣基督有真理有恩典他的恩典是我们的救赎他失去自己的生命救我是他的恩他也是真理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在他的真理的亮光之中我们晓得罪是什么我们避免罪所以主耶稣基督也救我们脱离那个罪的无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罪的那个结果是何等的可怕有一次我跟一个美国朋友谈话他说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种的是风说收的是暴风他是美国人呢、啊、从前把黑奴带到美国来用黑奴今天呢、啊、这个黑奴成了他们国家一个最头痛的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怎么来的问题如果他们从前没有用奴隶他们今天没有这个问题他们从前做错了没有寻求神的旨意结果他们今天自食其果神是很公义神是轻慢不得我们不能够同神开玩笑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尊严的神神是正直的神神是审判的神他是不看人的情面无论什么人只要违背他的旨意他的公义的审判就落在他的身上不管你是东方人还是美国人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他的公义的审判让我们看见那个罪的可怕的结果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个苦杯挪开父没有挪开就表示不可行主耶稣说若是可行你就把它挪开父没有挪开意思就是说不能挪开如果你挪开如果这个苦杯挪开人不能得救你不能又挪开这个苦杯又拯救人类不可能如果可能父就挪开如果可能父就挪开所以不能挪开就是对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违背神旨意的那个时候就是死罪的结果就是属灵的死亡给我们打了一个最肯定的一个记号一个印一个息在那个罪的死的结局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撒旦想在这个地方摇动神的话不一定死不一定死不信主不一定灭亡不一定灭亡这是撒旦 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今天放在人心里的话，不信主还有别的方法，不信主不一定灭亡，不一定成人，但是基督的十字架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罪的结果就是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救赎，你我最后的结果是灭亡沉沦。主耶稣也救我们脱离第五方面，就是在罪恶后面的那个恶者，对付罪恶要需要能力，对付罪恶后面的恶者需要权柄。 power 和 authority 不同，我们对付罪恶后面的那个恶者我们需要 authority，主耶稣有这个 authority， 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我们奉主的名吩咐撒旦从我们中间出去，那个是 authority， 不在乎我们那个 power。 我们属主的人有主的 authority 在我们身上，我们对付撒旦是用这个 authority， 我们对付罪恶我们是用 power，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对付罪恶后面的恶者魔鬼撒旦我们是用 the authority of Christ。 主耶稣是 king， 所以他给我们那个权柄能够胜过撒旦。所以在我们的真理的亮光之中，我们晓得撒旦是一只狮子，但是是一个锁住的狮子，就好像天路历程里面基督徒所见的那个狮子一样，很可怕，但是这个狮子是用锁链锁住的，他只能够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某一个圈子里面行动，不能够越过那个圈子。今天撒旦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用他的权柄来胜过撒旦，这是我们应该清楚认识的。有一本书说神儿女的权柄很宝贵一本书，我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啊，只是对 power 有一种认识，但是没有对这个 authority 没有认识，完全没有认识，不晓得他在基督的里面是站在基督的 authority 上面，他可以胜过撒旦，可以吩咐撒旦，可以捆绑撒旦，这是非常重要一方面的拯救。第六，主耶稣也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社会的势力。罪恶不但是个人，罪恶渐渐长成社会性的一种权势，我们生存在这一个社会里头，我们常常在罪的社会性的权势之下。但是保罗也发出一个得胜的呼声，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保罗在各地方遭遇很多的逼迫患难，那个黑暗的权势的压力在他身上，但是他在这儿发出胜利的呼声说感谢神，因为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他胜过了那些黑暗的权势在他身上的压力。我们在这个社会的黑暗的权势的压力之下能不能得胜，我们的主也给我们得胜的力量。有一种鱼，海里的鱼在最深处的海中生存，那个地方这个海水的压力很大，有人曾经做个试验，捉到这个鱼把它拉到这个水浅的地方，结果它到了水浅的地方这个鱼就爆炸，因为这个水浅的地方压力减少，而它呢是习惯于在深水里，在那个最大的压力之下生存的，神创造它就是适合那个压力，拉上来到压力小的地方它爆炸。如果神能够安排一条鱼叫它受得住它的环境的压力，如果神顾念那条鱼给它这种得胜的力量，难道神不顾念他的儿女在罪恶之中？我相信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仰望依靠主，能够带领我们得胜。保罗这个呼声正是这个事实的证明。最后第七方面，主耶稣也救我们脱离罪在我们的身体上的那一个后果，我们的疾病。很多时候我们的肉身的疾病是罪的结果。 我们看一节圣经，请大家翻到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五章，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里说到医治的条件，什么条件？他如果犯了罪要蒙赦免，然后得医治，彼此认罪，罪的赦免，彼此饶恕，主赦免了，人也饶恕了，可以得医治。有很多时候我们入身的疾病是罪所造成的，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疾病都是罪恶造成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而且相当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身体的疾病是罪恶造成的。在那个状况之下，我们也可以来支取主耶稣基督在这一方面拯救的能力，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洁净我们的罪，来医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到完全的健康。这一方面的真理有很多的人忽略，有的时候人讲这一方面的真理会受人的误会所偏差，但是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完全脱离罪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对于罪的真理有一个完全的了解，从这个真理里面产生道路，从这个真理里面产生力量，从这个真理里面产生追求。我们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我们重新仰望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也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光照我们的理智，求你感动我们的感情，求你加强我们的意志，叫我们能够离开这儿以后遵行你的旨意。求主这个时候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奉主的名祷告，阿门。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再看上面一节二十五节末了的一句，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在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以前，我们思想主在这儿所说的三句话。这三句话代表我们围绕主的桌子的时候三种的意义。第一句话就是纪念主，我们领受杯领受饼是纪念，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纪念，我们永远表达不完我们感谢的心，我们永远感谢不尽主的大恩大爱，长阔高深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所能够测度的。但是主加上一句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表明主的死，纪念了主的死以后，我们还要表明主的死。纪念是在心里的，隐藏的，我不知道你的心如何的纪念，你也不知道我的心如何纪念，只有主知道。当主看见一颗真诚的心的时候，他就悦纳，他就觉得宝贵。但是我们里面有的还要表明出来， 圣餐的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但是我相信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单单是说我们摆饼我们喝杯这一件事来表明主的，也是说我们这样领受以后就更加得了力量，更加得了感动，更加得了激励，让我们往前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行动里面、侍奉里面表明出来主是死了，表明出来主是为你死了，表明你知道这件事，表明你对这件事有感应，表明你对这件事有行动，表明。但是我们感谢主还不停止在这儿，还有一件事加上，只等到他来，我们的主有一天要来。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单单是向后看，我们也不单单看今天，我们还是向前看。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有个荣耀的将来，荣耀的盼望，是你的，是我的，我们的主要再来。这也叫我们联想到我们的主题，我们要认识基督是我们再来之王，我们认识他是神，认识他是救主，认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也认识他要为我们的缘故再来。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完备的信仰，主为我们成全救恩，这个完备的救恩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如果只有过去，那是一个死的宗教，如果只有现在，是个悲惨的宗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劳苦的果效，虽然我们在今生看见很多主的恩典显明出来，是我们人生的力，绝望中的盼望，软弱处的刚强，不错，今天我们就经历。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在今天有很多我们要哭的地方。当使徒约翰看见那个书卷是封闭的，又听见说没有人能开那个书卷，他就大哭。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单看今天世界的情形，甚至我们单看今天教会的情形，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哭。我们讲近一点，多少是我们看自己的情形，连奉献的人，连爱主的人，我们看自己的那个真面目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也要哭。但是感谢神，不单是过去，不单是现在，加上将来，将来我们的主在荣耀中显现，他来做王。犹太人不明白这件事，他们看预言的时候，他们觉得稀奇，不明白，觉得神的话有冲突，一方面说一位受苦的妇人，同时又说一个荣耀的王，到底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们不明白。但是今天我们在更多的亮光之下明白，我们知道主第一次来就是受苦的妇人。我们想到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想到马槽的婴孩，我们想到那个被人轻看的加利利，那个拿撒勒城里的一个人子耶稣。我们向后看的时候，我们看见被人涂抹满面的基督，被人弃绝的基督，受羞辱的基督，被挂在羞辱中的基督。但是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王。刚才我们听的那个歌声，新耶路撒冷，那个城门，那个门户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荣耀的王要进来，那是弥赛亚，那是成全了救恩，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耶稣基督，神所高立的，为你为我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又再来的主耶稣基督。主要来吗？你真的相信主要来吗？旧约先知所见证， 主自己做见证，使徒做见证，你还要什么见证？你还要加上什么？你还需要其他的见证吗？新约二十七卷里面有23卷提到主的再来，你还要加上什么吗？你还需要更多的话来证实这件事吗？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确实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主如何的第一次来，他还要再来，不过那个时候情况完全不同。我很简单的提到，圣经里面提到主再来的时候七种的情况应验在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很简单的来看，在国际方面，主要来的时候情形如何，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6节第7节，第六节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国际之间的情形。有人说圣经里面有预言冷战吗？热战有，冷战也有吗？有。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打仗的风声是冷战。有人问我，圣经里有提到种族的冲突吗？ Racial conflict 有没有？我说有。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个民的原意是一个 ethnic unit， 是一个以民族为基本的一个团体。不但有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征战，也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摩擦征战。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么我们再问，圣经有没有提到大自然方面在主快来的时候的现象呢？有。我们看第7节的第2句，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饥荒，如果我们讲得更明显一点，世界人口的问题是造成真正饥荒的根本因素。今天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人口的暴涨，很多很多有先见之明的人早在那儿担心了，有一天世上的食粮不够人类的分配。饥荒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我看这2个字的时候，我不是注意说哪一个地方收成不好了，哪一个地方收成不好了，我不是那个样看法。我是想到整个的人类那一个因为人口爆炸而产生的那个可怕很无可克服的问题，饥荒。是地震，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的科学家们对于地震的现象是怎么样的结论，是不是今天的地震多过过去，这方面我还没有得到一个结论。很多的报告是说是的，但是我没有得到一个真正有科学根据的一个结论之前，我不能够说什么。但是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如此。可怕的大地震的次数的频率增加。我们再看教会方面，圣经说主要来的时候情形如何，在这章里面先提到第11节的话，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做人， 假先知的时代，他们的宣讲有没有果效？有，迷惑许多人。很多人觉得他们讲的有理，觉得他们很有学问，觉得讲他们讲的头头是道，动听，因此接受。很多人受了假先知的迷惑，如果他们没有口才，人不会听；如果他们讲的不是好像有道理，人不会听；如果他们讲的不是迎合这个世代的潮流，在潮流中的人不会注意，不会听，不会有兴趣。可见这些假先知有很多优厚的条件，能够让人注意他们所讲。1966年，美国最大的几个宗派的高层的领袖1000人，在Miami Beach 开一个会，这1000人中间有63%不相信圣经的神迹，33%不相信耶稣的神性，31%对于死后有没有来生怀疑，32%，把一个大问号放在 the existence of a personal God， 到底有未格的神存在不存在的问号。大宗派最高层的领袖，主耶稣讲的一点也不错，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讲自己的意见，讲自己的理论，高举人的观念，迷惑多人。时候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中，我们的主需要一些对他的话，对他的漠视有坚决信仰的基督徒领袖站起来，高举圣经的真理，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们要向这个不幸的时代做见证，我们站稳我们基本信仰的立场，面对不幸的狂风巨浪，我们要往前走。主早告诉我们，主早告诉我们，教会还有什么情形？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好的情形。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不要忘记，这是2000年前讲的话。如果当时我自己在场，我看见一个人在讲话，有些人围着他听，我走进去听听他讲什么，我听见这个人呢说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么我心里有个很自然的反应感觉，就是说这个人的口气可真不小，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谈何容易，看看你的门徒什么样。这些样的人能够把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不可能，100个不可能，10000个不可能。但是今天怎么样？2000年以后的今天，主的这句话完全的应验。我们可以说福音已经传遍天下，已经将万民做见证，不过还有最后的一步。在这个最后一步要走出去的时候，黑暗的权势加强，黑夜更深，黑夜更深的时候，黑暗更深，在这个时候要传福音更困难。所以在这个末了的这一步，末了的这一里路，需要更坚强的奉献自己的人加入传福音的队伍，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切一切献上给主，在主的带领之下去打最后一场仗，传福音的战争。我们感谢主，主各方面都告诉我，黑暗的方面，光明的方面，困难的方面，让我们的鼓励的方面都告诉我，跟着 我们又看见黑暗的一方面。教会的情形还是如何呢？第十节，第九节和第十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个现象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今天还在进行之中。在世界一个很广大的地区里面，基督徒所遭遇的正是这样，一点也不错。是的，主来的时候定了，属他的人要付的代价好像在最后的时候也是最重的时候，但是主胜利的时候也快到。我记得看见一张相片，是孙中山总理和那些最初跟他一起进行革命运动的人一起照的。这些人当时都是把生命置于度外，倾家荡产的进行革命，后来成功了。可成功以前遭遇了最大的危险，很多人就在成功的前夕死了，但是跟着成功来了。这些人和孙中山国父在一起照的相片，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纪念。因为他们与孙中山总统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后来成功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跟他一起治理中国，顺理成章，是合理的一件事。如果我们和主一同受苦，将来我们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是谁说的？这是在哪儿说的？是使徒保罗在监牢里面说的。他写信给提摩太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虽然我受捆绑，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是保罗的信心，在监牢那里的信心。他说看的不是监牢的那个四壁，他看监牢的四壁他灰心绝望，但是他越过这一切，越过他自己的锁链，他看见了那个福音的展开的翅膀。我被捆绑，福音不被捆绑。今天基督徒可能受压制逼害，但是神的计划仍在进行，有一天，而且很快，有一天基督要来，要坐在王位上，要在荣耀中显明降临。我们还看见教会的一种情形，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四节末了一句，提摩太后书三章四节末了一句，爱厌乐不爱神。请问这是指着非基督徒讲的，还是指着基督徒讲的？我相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指着基督徒讲的，因为非基督徒根本不晓得爱神，所以根本不必说他们不爱神，当然不爱神，还有什么可讲？既然讲，当然是指着那些应该爱神而不爱神的人，所以是指着基督徒讲。第一句，第三章第一句说，你该知道末世，那就是主快来的时候，有危险的日子来的。什么危险？不是外面的危险，灵性的一个大危险的日子。这个灵性的危险包括什么在内？许多属主的人爱厌乐不爱神，爱厌乐不爱神，这是今天 的潮流，这是今天相当普遍的情景。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样一个潮流里面，在这样一个普遍的情形里面，他兴起了，他保守了不少基督徒仍然爱他，是爱神过于厌恶，厌恶试探包围他们，在他们的前后左右。但是他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仍然仰望主，他们的心还是在主那儿，还是对着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问他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今天如果说这些，应该是指着那些围绕我们前后左右包围我们的那些让我们爱世界的事物引诱试探。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能够帮助你，神能够帮助我，在这样的情况，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里面，能够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何等宝贵！主听见一个人真真实实向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何等的宝贵。还有第五点，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有其表无其实，那个实意英文圣经说 power， 有 the form of godliness but deny the power thereof， 把那个力量拒绝。很多很多人有了信仰的表面，却没有那个信仰作用功效力量，实质空的表面的没有用。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个权力斗争的时代，它是没有权力啊，没有能力的东西都不能存在。我再说一句，这个时代是一个权力斗争的时代。这个权力放广它的意义来讲，是一个 power conflict， 很多的 power 在那里斗争。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斗争里得胜，我们那个信仰必须是一个 power， 如果没有 power， 我们要失败，我们被打垮，我们在地上哀鸣，我们发出绝望的呼声，不是胜利的呼声。求主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只顾表面这个宗教的一个时代潮流里，让我们追求那个属灵的实质，说我得救了，主在我里面，我经验了圣灵的能力，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多么重要。如果我们这班人要好像军队一样的出去为主做见证打仗的话，我们必须里面有力量，有那个实在的东西，我们抓住了，我们得住了，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我们感谢主，主为我们预备了圣灵的能力，我们随时可以支取，可以经验。社会方面如何？我今天不要讲完七点，时间太长。社会方面如何？还是这个地方，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在这儿所讲的，我每次读，我在那个字句的后面看见今天的情况何等的真实。第二点，那时人要专顾自己。A selfish age, a self-centered age, 专顾自己，为我，个人主义，自己享受，自我中心，是这样一个时代，对不对？贪爱钱财， material enjoyment， 自夸，狂傲，这还是根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骄傲，高举自己。放逐是什么？ A rebellious spirit， 放逐就是反抗再放， Anti all condition， Anti all authority， 是一个反传统，是一个反权威，是一个反习惯的一个时代。好的反，不好的反，好的很多很多好的也在反对之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守住， 我们不是说过去的都是好的，我们都要，不是。但是我们真是看见圣经神的话给我们那个最好的基督徒的传统，那个属灵的实际的传统，就是真正的那个使徒的传统 The real apostolic tradition Our real spiritual heritage 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保守的。我们站在这个后面，我们拥护它，我们高举它，我们保守它。在这样的一个凡一切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有所反，我们有所守。如果没有所守，那都是无所成就的反。今天有很多人又问他反什么，他说不知道，就是反。真的，有一个很出名的领袖，有人问他说你反什么，他说反了再讲。真的，这是我在 post 里面看见，反了再讲，推翻了再讲。今天很多人就是反，不晓得为什么反，而且没有一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他所反对的，那是破坏的反。我们是要反，但是要有一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我们所反的。我们真是看不见有什么更好的比我们所保守的，我们所拥护的，我们所爱护的基督的那个真正的教训遗产传统来得更宝贵。我们就找到了，发现了，我们说我将我的生命啊献上来拥护高举传扬见证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做。违背父母，对不对？今天最大的问题我们讲多少次了， generation gap， 这个 gap 有多少是表现在这四个字里，违背父母，不要听父母的话，有理无理都不听，忘恩负义，没有感恩的心，今天缺少 gratitude， 我想要把它反掉，不解怨恨，这个怨是永远解不开的怨，不解怨，不但解不开也不要解。好说谗言，谗言是虚假的话，不能自怨。你看那个英文圣经说 uncontrollable， 自己成了一个 uncontrollable passion， uncontrollable personality， 就是要发展这个东西，心情凶暴，一下就 violence， 一下 violence， 不爱良善。如果这个时代你讲良善，你是落伍的，你是落伍的，你开口人就把你吃掉。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任意妄为，任意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今天的这个 age spirit， generation spirit， 在圣经里早讲出来了，一句也不错，一句也不错，多么真实摆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保罗怎么说？我们看他的一句话，我们做解释。第五节末了一句，这等人你要躲开，这等人你要躲开，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潮流里头，你要保守自己，不成为这个潮流的牺牲品，反而成为一个超过这个潮流的神的仆人，使你神的见证者。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才能够在时代里面做合乎主用的人。我们的主要来了，许多的情形都是一个箭头指向我们的主要来，还有其他有很多，我们有时间讲。如果你自己查考，在国际方面、大自然方面、教会的情形方面、社会的情形方面、战争方面、知识的发达的程度方面、犹太人方面，这个七方面再再显著显露，我们的主快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挺身昂首，等候主来，而且做工直到主来。我们有这个荣耀盼望在前面，我们就不绝望，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不灰心，我们就往前看，挺身昂首。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你最后的一段路程是面对着耶路撒冷十字架的路，众人觉得惧怕，但是你往前去了，你成全了救恩。主，我求你给我们刚强的心，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你的刚强。哦，刚强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常常仰望你，思念你是得胜的主，思念你是再来的君王。主啊，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暂时在黑暗中、困难中、忧伤中、软弱中，但是主啊，你让我们会抬起头来仰望了再来的主。奉主的名而求，阿们。主所吩咐我们应该有的，我们记得神的仆人曾经告诉我们说，今天的教会一半讲是以讲台为中心，不，神的心愿是以桌子为中心。神愿意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是纪念他，破饼聚会是纪念一位已经离开我们的主，是表明一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也是等待一位再来的主。所以这么破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集中在他的身上，纪念他的死，表明他的同在，等待他的再来。